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奇妙恩典，
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与我同在。我分享这篇见证的目的是要宣扬独一真神雅伟的怜悯慈爱与公义圣洁。早在我还没认识他时，他已经一再把我从极端危险的情况中拯救出来。他带领我渡过江河海洋，走过大地旷野，一步一步地进入应许之地。我觉得唯有诗篇中的诗句最能贴切地描绘这些年来与父神同行的经历。诗篇91篇第七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诗篇23篇第六节，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与我同在。第四章，进入应许之地。独一真神雅伟有无比的慈爱怜悯，而且他了解我的心，他知道我是真的不懂。虽然我说了那些亵渎犯上的话，但他没有惩罚我，相反的，他让我更深地经历他的恩慈大爱。从1983年初开始，我经历了五件奇妙的事情。第一件事情，1983年初，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收到父亲从越南寄来的信。父亲说他生病了，需要钱医治。知道父亲生病了，虽然我很穷，还是尽我所能地寄了200块加币回去。政府每年给我4000块助学金，大学的学费是1000，其余的3000就用作生活费、书本用具等费用。平均下来，每个月我只有300块钱左右作为生活费。在学期中间，我是不做兼职的。在前面我已说过，因为我的英文不好，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学习。只有放暑假时，我才去餐馆打工赚钱。所以对我来说，200块加币是很大的一笔钱了。在当年，汇款去越南是非常麻烦的。首先，我要去加拿大皇家银行买一张汇票，但我不能把汇票直接寄给父亲，而是要把父亲的姓名和地址交给银行。他们把那张汇票和父亲的姓名地址寄给越南胡志明市的国家银行，然后胡志明市的国家银行根据地址通知我父亲领钱。我父亲收到的是月币，不是加币。虽然手续麻烦，但这个办法倒是蛮安全的。之前我用过这个方法寄钱给父亲，每一次他都很快就收到了。但过了一个月后，我又收到父亲的一封信，说还没有收到钱。我知道糟糕了，立刻拿出皇家银行的收据， 一看之下，我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填写了父亲的名字和他所在的国家、城市、街道，但我没有写门牌号码。那笔钱已经到达胡志明市的国家银行，但他们没有办法通知我父亲，因为没有我家的具体门牌号。我很担心，我的钱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丢了？我怎么会犯这个错误呢？我从来小心谨慎，这一次为什么会粗心大意呢？父亲需要用钱，我从哪里再找200块钱来呢？我又害怕又伤心，嚎啕大哭起来。忽然仿佛有人提醒我，你为什么不求神帮助呢？我一想，对呀，就像从前一样，我可以求神帮助我。我立刻向神祷告，我忘记了我有没有跪下来，我把心中所有的担忧害怕向神倾吐出来。我说，我很害怕，我知道你是无所不能的，你一定有办法让我父亲顺利收到那笔钱，求你帮助我。祷告完之后，我以前经历过的那股温暖平安又充满了我的心，我知道神会帮助我的。我把皇家银行的收据复印了一份，把复印件连同一封信寄给父亲，叫他拿着复印件去国家银行询问，因为这收据上有他的名字。但我父亲完全不懂越南话，而且虽然收据上有我家所在的街道，但并没有具体的门牌号。如果越南的国家银行存心不认账，他们可以说同一条街上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我家所在的那条街是胡志明市的主干道之一，父亲又怎能证明他就是收款人呢？大概一个月之后，我又收到父亲寄来的信，他说已经收到那笔钱了，一切都很顺利。慈爱的真神雅伟垂听了我的祷告，我又一次经历了多么奇妙的恩典。第二件事情，大学二年级刚开始的时候，我和两个女学生合租一个房子，但同住了七八个月后，我们的关系闹得很糟。我们三个人都犯了错误，不单是他们的错。我决定到四月底学期一结束，我就搬出去。期末考试在四月初开始，一直到四月底才结束。那时候考试已经开始了，我忙着温习功课，没有时间去找房间。但是我已经告诉室友，我将于五月一日搬出去。我心里也很着急，因为要在大学附近租一个房间可不容易，而且我的情况是特别困难的。首先，我没有钱租昂贵的地方，只能找便宜的房间。第二，我没有家具，需要找带家具的房间。第三，房间要在学校附近，以便我可以走路上学，因为我想节省时间，也想省下坐车的钱。第四，要安全，我是单独一个人，不愿住在混杂的地方。我怎么能在短短几个星期找到符合这四个条件的地方呢？更何况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找。我又再次来到神面前，把我的困难告诉他，恳求他帮助我。那股难以言喻的温暖平安又充满了我的心。我知道神已经答应了我的祷告。我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 先集中精神来温习功课，应付考试。在四月期末考试期间，我每天都要去图书馆温习，因为那里很暖和，比我房间的暖气好多了，而且又安静。通常我早晨就会去图书馆，带着午餐去，一直到晚上图书馆关门了才回来。有一天，我临出门时，忽然有一个意念来到脑海里。今天不带三明治了，我要去买一个大汉堡吃个够。我就绕了一个大圈子，走到另外一条街的便利店去买汉堡。到了店门前，我抬头一望，看到对面的房子挂着有房出租的牌子。我就跑过去问，一问之下，我发现这个房间完全符合我的条件。那是一个带家具的房间，靠近大学，而且非常安全。这栋房子有好几个房间，住的全是女大学生。房子的管理人说，他不愿意租给男生，怕他们打起架来，把房子都砸烂了。他还说，如果哪个女生带男朋友回家，可不能让他留下来过夜。最好的是房租很便宜，那天我刚好带了足够的钱，就立刻付了50块定金。我不用花一点多余的时间，就找到了一个最适合的房间。我知道那是因为真神雅伟垂听了我的祷告，他又一次帮助了我。第三件事情，1983年初，渥太华大学的数学系、计算机系和工程系设立了合作课程，修完了第二年级的学生就可以申请参加。在这个课程中，大学会安排学生在一些工商业公司实习，学生会在学校学习一个学期，也就是4个月，接着会在公司里实习工作一个学期。就这样，上课一学期，实习一个学期，直到完成大学的课程。在实习的4个月里，学生还可以拿到实习工资。课程的目的就是帮助学生取得工作经验。按照这个课程，学生需要花长一点的时间才能修完学分。但是当毕业的时候，他们已经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加拿大找工作，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公司聘请职员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有工作经验。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就立刻申请参加。学校把我的简历和学习成绩送去一些公司，我就等着看哪一家让我去面试。但是我等了2-3个月都没有面试的消息，而好几个同学都已经通过了面试，找到工作了。我觉得很丢脸，很羞愧。我不向任何人说出来，我怕人家讥笑我。这一次我不祷告恳求神了，我又埋怨他不公平。最后我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即使没有公司聘请我当实习生，我还是可以在暑假时去餐馆打工，也不会死的。如果别人要讥笑我，就让他们笑个够吧，反正那么多苦难我都熬过去了。我决定不再自怜自叹，先努力集中精神来应付四月的期末考。四月底，考完了最后一科之后，我先回家睡觉。下午睡醒了，就回学校去看通告。那时候我才看到有一家公司要让我面试，时间就是第二天早上。我又惊讶又欢喜，但也害怕。当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我没有时间准备。 第二天清早，我前去面试，连一件体面的衣服都来不及买。那家公司的业务性质我也不知道。奇怪的事又来了，那家公司竟然愿意立刻聘请我。那天是星期五，他们要我下周一就开始上班。我知道这又是真神雅伟帮助了我，他伸出大能的手，做出绝妙的安排。多少年后，我仔细思考这件事，才明白神为什么要在学期的最后一天才让我知道有面试的机会。第一，是因为我的本性很容易担忧，一点点事情我就彷徨得很。如果我早知道会有面试，很可能昼思夜想，不但睡不好，恐怕连学习都不能集中，结果考试也考不好，面试也会搞砸。神非常了解我的弱点，所以他安排了在考完试之后才让我接到面试通知。第二，是因为神要我永远记住，这份工作是他赐给我的，并不是我靠着自己的努力或聪明得到的。因为我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就去面试了，完全没有时间准备，而且我刚刚考完试，头脑和体力都非常疲惫，想准备都准备不来。我什么都不懂就跑去面试，那家公司却立刻聘请了我这个傻乎乎的人。我不可以夸口，我永远记得我的第一份电脑的工作是全赖真神雅伟的赐予。这件事让我看到神无比的慈爱和宽恕，特别是他了解我的个性，体谅我的软弱。第四件事情，有了工作之后，我又害怕了。我怕自己的知识不够，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我担忧起来就胡思乱想，结果在第一天上班的前一个晚上，我就睡不着了。早上七点钟，我一定要起床去上班。走在路上，我更是忐忑不安。当我走进公司，已经害怕的两手发抖起来。上司过来跟我说话，我张口结舌，连话都说不清楚。他带我来到我的办公桌前，我一眼就看到办公桌的左边墙壁上有一幅非常宏伟的山岭图画，底部有一行英文字，说的是倚靠雅伟的人强壮一如锡安山，永不动摇。那是来自圣经诗篇的诗句。我目瞪口呆望着这幅画，诗句一下子打进我心里，一股暖流充满了我的心灵。神仿佛站在面前对我说，你不要害怕，只要信靠我，我会使你强壮的像锡安山一般，永不动摇。我差点流出眼泪来。神多么了解我，这么多年来，神一再帮助了我，拯救了我，供应了我一切所需要的，我很感谢他。但这一次，神用诗句来安慰我，才真正融化了我的心。神不但照顾我的生活所需，还关心我心灵的需要。在我最软弱的时刻，最需要安慰的时候，神站在我面前，用他大能的手臂拥抱着我。在他的怀抱中，我不再害怕了，我觉得很安全。就在那时刻，在办公桌旁，我下定决心，不再犹豫了。我在心里对神说，我一定跟随你到底，我把我的生命交托给神。我不知道是谁把那幅画挂上去的，说不定它挂在那里已经很久了。 但是神知道我会坐在那里，他知道在那个时刻我很软弱，所以他早已安排了这幅画在我的办公桌旁。在实习工作的四个月里，这幅画每天伴着我，神仿佛就站在我旁边安慰着我。第五件事情，上司请我在办公桌前坐下，他交给我几本书，是公司电脑系统的手册。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研读这些手册，了解公司的电脑系统。我便坐下来仔细读。我从小有一个怪病，有时候我会无缘无故地晕倒过去，过几分钟又没事一般地苏醒过来。以前母亲带我去找过几个医生做检查，都查不出原因。每一次在我晕倒之前，会看到周围的环境都变成了黄色，那黄色变得越来越深，最后成了黑色，我就会晕倒过去。这个过程只是一分钟左右。那天我坐下来看手册，但我没办法集中精神。我太累了，因为前一天晚上我紧张得完全没有睡着。忽然我发现桌上的书有点黄色，我立刻抬头一望，周围的东西都变成黄色了。我大吃一惊，知道我马上要晕倒了。我不能晕倒，今天是我工作的第一天，我不能丢掉这份工作，我很辛苦才得到这份工作。我一把抓住桌子，我只有一分钟时间了，我在心里向神呼求，神救我。我一说这句话，周围的东西立刻变得清晰起来，然后那黄色逐渐淡下来，不到一分钟，黄色完全消退，周围的一切都清晰了。我没有晕倒，神施行了一件神迹，他拯救了我。之前我疲倦的不能看书，坐都坐不直，但现在我一点都不觉得累，脑筋敏捷清醒，仿佛睡了七八个小时的好觉一般。我可以集中精神来读这些手册了。而最最奇妙的是，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30多年了，那眩晕的怪病不再发作。神医治了我，神把它挪走了。借着这五件事情，神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他是多么的真实，他爱我多么深。神的恩典把我的心融化了，我非常乐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亚伟真神，我愿意成为神和主耶稣基督的奴仆。1983年10月，我受洗成为基督徒。我也恳求神让我找到那两位曾和我同住的女孩子，神听了我的祷告，借着神的帮助，我和他们重新和好。虽然当时我的一些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但我相信亚伟是一位慈爱而公义的神，他一定有他的计划，只是我不了解而已。多年以来，与神同行越久，我对亚伟神和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也越加深。我明白神爱每一个人，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不愿有一人沉沦。他早在创世之前已经设立了救赎人类的计划。神是完全正直公平的，他绝不偏袒任何人。而且我所受的苦难其实对我大有益处，因为借着那些苦难， 我才可以真实地经历到神的大能和慈爱，那是活在舒适富裕中的人所经历不到的。我感谢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充满人道精神的照顾，他们慷慨解囊，资助越南难民。我知道那是父神雅伟借着他们来帮助我。1983年12月，我加入加拿大国籍，成为加拿大公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要爱所有的人，包括我的敌人。以前我不喜欢越南人民，所以我恳求雅伟父神帮助我去爱他们。感谢父神雅伟，他垂听了我的祷告，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改变了我的心。我现在爱越南人民，一如爱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诗篇23篇第6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雅伟的殿中，直到永远。
荒边中我一努力向上，却对世界充满失望，在困倦绝望的路上，我该往哪去寻找生命真相？雅伟说风声旅程远不在这世界上，要为我仰望你，在基督里你一切丰盛居住，不怕世界虚晃，把自我罪恶就是想放下，正在身在主里面丰盛祝福和异象，不再活着在世界中打转，神带领的神乘风又破浪，把自我罪恶就是想放下，神在身在主里面丰盛慈爱和盼望，是的是你怜悯大爱同在，我有生命感对世界充满失望，在困倦绝望的路上，我该往哪去寻找生命真相？要为说风声旅程远不在这世界上，要为我仰望你，在基督里你一切丰盛居住，